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一般的启示，或者叫做天然的启示，还有一种呢叫做特殊的启示。这个宇宙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启示。那么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包括外邦人，那些哲学家诗人的什么，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真理呢？包括科学家，他们能找到一些真理，但那些真理呢乃是天然的真理，是神乐意在天然的世界、自然世界里面让人能够明白的。结果果然是神的真理，因为是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些的真理、这些的启示，我们说是一般的启示，或者说是天然的启示。但是如果神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面，那就不一样了。只要放在圣经66卷里面，那请大家记得，那就变成特殊的启示了，非常清楚的。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所罗门虽然写了3000句的箴言，但如果你算一算，箴言里面的箴言大概只有800多句，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还有2000多句跑到哪里去了呢？那些2000多句的智慧的确叫那个谁，叫示巴女王很受用，叫很多地方远方的人很受用，的确帮助了他们。但是因为和救赎没有关系，因为和神的旨意没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仍旧是智慧，仍旧是，我们不要忘记，仍旧是神所启示的智慧，去向神启示，甚至于外邦人，他们只要用功，他们可以从这个宇宙里面能找到一些真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一般的智慧，通通是可以说是天然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是一个智慧人，但是不是因为一个智慧的人他的话就都是神的话，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在箴言里面圣灵就拣选了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那这些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和世界上的智慧话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不能再把圣经里面的箴言当作像朱子家训一样去解释。所以很多人觉得箴言是很好的一本书啊。那么既然是智慧，埃及有智慧啊，然后东方人有智慧啊，你如果今天到这个东方去，你今天到埃及去，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箴言呢。所以你知道很多读现代派的神学家，所谓新派的神学家，他们怎么解释箴言呢？他们到埃及去找，到这里去找，到那里去找，他们完全找错了。没有错，那些话只要不是在箴言书里面的，你看见就好像朱子家训一样，告诉你每天早上要很早起来等等，你要怎么样做人的道理很清楚的。但是问题，难道箴言就是在这个层次里面？当然不是在这个层次里面。既然圣灵把它收在66卷圣经里面，当然是神所默示的嘛。如果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姊妹，你应该怎样恐惧战惊？当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虽然你不明白，虽然你在地上你的情感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可能 EQ 是100，但你的灵 Q 属灵的 Q 智商属灵的伤可能是0。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世界上是有智慧，但是很多人就把那个智慧就搬来解释箴言。那弟兄姊妹，那为什么多此一举呢？那你就去找，去读那些书就好了。所以有人说，哦，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叫我们做好，所以他们拿这些来做证，来做这个做借口。那么弟兄姊妹，难道说传道书神把它放在圣经里面，不是有它最高的意思吗？箴言，还有呢，就是雅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所罗门讲了许多的智慧话，不错，有很多的智慧给我们看见地上的所罗门。但是如果那个地上的所罗门 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谁来启示这些话的？谁来说这些话应该算是我算的话？当然是天上的所罗门，但是更大的所罗门嘛。现在所罗门的口里说了那些话，那现在呢，既然属天的所罗门已经升到天上，他在圣灵里面，当他默示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要找到一个人来代表他。但是不要忘记了，不是所有的所罗门话都在这里，不是所有所罗门的行为都在这里。所罗门有失败的地方，在内里失败的地方，他不可能做基督的预表，但是他是平安王，他的的确确因为他的父亲打完仗以后，他全天下太平，所以他大兴土木，他就建造了圣殿，他是平安王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在平安王这一点上是非常像我们的主，所以所罗门是怎么来预表基督的呢？不是他失败的那一面，就好像大卫预表基督不是指他犯罪那一面，不是的。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在平安王，他为什么是平安王？因为征战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代表的基督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是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弟兄姊妹，他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了，所以你看征战已经过去了，现在升天的基督，你与他交通的时候，他就是所罗门王所预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讲的预表是不是全面的，只是在好几个点上预表就是了，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说，好，现在呢，既然放在圣经里面，那就是说就不光是所罗门说的了，现在圣灵说，他说的就是我说的，因为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默示了嘛。那他的话，神的话，就是他的爱子所说的话，就是所罗在天属天所罗门所说的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因为南方的女王要从地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打开的。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从马太第一章到25章给我们看，这是他所说的智慧话。我们这些人就像远方的这个十八女王一样，我们本来与神的约没有关系，与神的话不相干，我们本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每次读马太福音，我们就听见的是他的智慧话。那不止如此，结果你看见说最后的三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从死里复活的，所以马太福音最后的三章给我们看主怎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才能明白读马太福音，否则你哪一把钥匙叫你能读马太福音呢？所以一样的道理，只要是把神的话放在是默示的，那弟兄姊妹，只要放在圣经里面，你可以肯定一件事情，肯定什么事呢？这些话不光是所罗门说的，乃是比他更大的所罗门说的。实在说来，是在天上的所罗门先说的，所以然后他把智慧的火花给了地上的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就说了这些话。那最后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升天以后，他如果要发表的话，就用曾经说过那些。所以不要弄错，虽然是这所罗门预表基督，但是所罗门一生的生活乃是根据将来主钉十字架复活，有那个复活的基督来在那里描，在那里画出来的。所以不要把它倒过来弄错了，你明白吗？所以实在说来，是所罗门，天上所罗门他是最有智慧的，他就把智慧的火花就给了一些，给了所罗门，所罗门就有3000句的箴言，然后呢里面800多句圣灵说这是我说的，圣灵说这是神的儿子说的，明白吗？然后其他的呢仍就是智慧，但那个智慧就好像埃及的智慧一样。所以现在你再来读所罗门的智慧书，再来读箴言的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当作朱子家训来读，你来读的话就等于白读了。所以非常清楚，既然这些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它有一定的高度的嘛，这是没有疑问的嘛，是不是？所以许多人就忘记，根本就忘记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如果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意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告诉我们说都是神用，都是神自己默示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保罗讲圣经的时候， 包括不包括雅各？当然包括雅各嘛。那个时候的圣经严格说来还没有新约圣经，当然指的整个的全本的新旧约圣经来说的。那如果旧约圣经包括不包括雅各？当然包括雅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箴言你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智慧书来看，不能。因为什么？因为有些话根本是天上的所罗门说的，他当初是他说的，然后给了他们火花。那现在呢，写成文字以后，就把所罗门所说的，圣灵觉得可以代表他所说的，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智慧书嘛，就变成了箴言嘛。那雅各呢也是如此，他不是写了1005首歌吗？但是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零头拿掉的话是1000首。等一等，你读雅各的话，你刚好他刚好分作5段。你几乎可以说第一首歌、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第四首歌、第五首歌。所以等一等，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段。那么然后我讲第一首歌，你就是指哪一段说的。第二首歌，你就指哪一段。第三首指哪一段说的。所以你看见吗？是1005首。所以很可能呢，这个五首应该就是什么？这个零头应该就是雅歌，就是歌中之歌。那其他的1000首歌呢？不要忘记，这1000首歌是什么？是属地的智慧。但是不管怎么样，比埃及的智慧高多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到底是神的选民。虽然这个谁啊？虽然这个所罗门也败坏，道德也败坏，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你代表以色列，你总要代表神的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的智慧是远远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还有这些东方的智慧，毫无疑问的胜过所有哲学家所能讲的智慧。但是让他们去吧，这些也许代表一些真理，也许代表里面这个歌里面也许有一些情歌，也许有一些非常纯洁的情歌，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绝对不是雅歌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想到埃及的情歌里面来解释圣经，解释歌中之歌，当然就走错路了嘛。这就是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今天仍旧出雅歌的注解，歌中之歌，你尤其英文很多很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就好像你读出埃及记，不读以赛亚书一样，你知道这一本出埃及记注解能不能注解，你能不能解，你就看他什么人嘛。你一看就知道，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只要看他怎么解释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他解释说必有少妇怀孕生子，你知道他的立场在哪？他根本是现代派的立场，没有问题，他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嘛。所以一样的，你如果今天去看这些所有这关于雅各的注解，有的你根本不能看，你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新派的嘛，你知道很清楚的。那另外方面呢，悲哀的就是许多所有的所谓福音阵营里的弟兄姊妹，那就是因为我们心思没有更新，我们还是带着从前古老的心思，所以弟兄姊妹读来读去，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今天在人伦中间，在人情之中间，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它变成婚姻的指南，把爱就把它缩小，把它说一说再说，就变成基辅之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基辅的爱能是耶和华的烈焰吗？所以太清楚了，我觉得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一定要说的，否则的话，今天你上网，你哪一本书不可以拿来读读，哪一本书不可以拿来参考参考？但是你看看你就知道了，有一些很明显的它是什么样的背景。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然后你看他的智慧远胜万人的智慧，他做了箴言3000句，结果呢，大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圣灵说，天上的所罗门说，比所罗门更大那一位说，他说的算我说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箴言。传道书也是如此。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知道说歌中之歌也是如此。所以呢，是在所罗门所写那么多歌里面，你要知道这些歌是永远远远超过世上的智慧的，所以你可以相信它的高度不会是像一般的高度，不会的。虽然所罗门自己很败坏没有错， 但是不要忘记，他有的时候为着维护神的见证，你看见吗？他起码当他写有一些歌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他一定的高度的。所以，但是虽然如此，在这么多高，这很有高度的诗歌里面，有个更高的，那个歌叫什么？歌中之歌，歌中的歌。那中文我们为了造词的缘故呢，就写成歌中的雅歌。所以我想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到吗？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乃是所罗门所写的三本书。而这三本书代表什么？代表所罗门的智慧化。但地上的所罗门的智慧还有其他的，没有放在圣经里面，那个高度完全不够的。没有高度，不够到一个地步，天上的所罗门说，这是我说的，这是我写的。好了，凡是合乎天上的高度的，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读到传道书了，就读到什么呢？就读到箴言了，我们也读到什么？也读到雅歌了。那现在既然是所罗门的智慧化，那所罗门的智慧化，今天凡是圣灵说是我所说的，天上的所罗门，更大的所罗门说这也是我所说的，那请大家记得，因为这明明是圣灵所漠视的，所罗门才会写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既然是天上所罗门承认的，那么他当然有他一定的高度的，非常清楚的。那不只有一定的高度，你看见圣灵啊，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既然讲到智慧物，那现在我们要问，所罗门一生的特点难道只是智慧化吗？所罗门给人一生最大的印象，知道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很清楚的，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化，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连示巴女王都来听他的智慧化。而且示巴女王看他行走在神面前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惊讶的魂不守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灵魂好像都飞掉了。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就所罗门的智慧还有这么大的震撼力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错，一面来讲，神给了所罗门那么多的智慧，不错，他的的确确能帮助很多很多人，那是地上的智慧。但是今天你只要来到雅歌，只要来到传道书，只要来到箴言，你就知道说你是来到了天上，你就知道说现在那个高度不是那个高度，那个高度太低太低了。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圣灵把它放在一定的高度。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既然所罗门他一生的特点不光是智慧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建造圣殿，没有疑问的。那么什么叫建造圣殿呢？我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用箴言里面的话来说，智慧凿成七柱，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柱。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智慧，如果你仔细读前八章的话，其实就是基督的化身，智慧就是基督的别名。从太初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神面前就是工程师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是前面八章，从第九章到后面，你看见智慧之子。所以呢，主就用他复活的生命，智慧的生命就生了我们。我们本来没有得救以前是愚昧之子，我们再笨不过了。但得救以后，我们开启蒙了。得救以后，我们变成智慧之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是智慧的生命，但是不够。智慧的生命最后一定要经过圣灵的工作，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智慧的七根柱子。柱子不只代表我们的性情，不只代表我们的生命，柱子也代表我们的性格。所以现在柱子就能够把房屋就支撑起来了。所以请我们记得，智慧或者说所罗门在箴言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他神给他一些智慧的话，有一部分是一般的启示，有一部分是特殊的启示。只要是特殊启示的，都是天上的所罗门最有智慧那位主说的，这个清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所罗门的特点不只是智慧化，他所建造的房屋是智慧屋。所以明白吗？一面是智慧化，一面是智慧屋。 智慧话有传道书，有箴言，有各种之歌。智慧屋呢，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说智慧屋和智慧话彼此解释的时候，你忽然眼睛明白了。传道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当你来到了外院，你所接受的光照是天然的光照，你所碰到的太阳是天然的太阳。所以请记得，你虽然已经到了外院，但你里面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不满足，好像里面还一样不能填满你一样。所以这就是那个智慧屋要告诉我们一些事。为什么一个人在外院还不满足？为什么在外院还能说是虚空呢？很清楚的，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你就知道嘛。为什么圣经给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个圣殿呢？我们知道是旧约都是影子，旧约都是图画，对不对？到了新约，我们就能看图识字的嘛。那么等到有旧约有圣殿的时候，你才明白哦，原来人犯罪离开神好远好远的，你看见没有？今天呢，如果人今天能够真的来到外院，表示已经靠神很近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一个犯罪堕落人怎么能亲近神呢？所以第一关你要过的什么，就是外院。外院有祭坛，所以祭坛呢，你是个罪人，但是来了以后呢，你看见你的罪就被祭牲的血就遮盖了，这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所说的赎罪嘛。但是不要忘记，赎罪只是遮盖你的罪，并没有除掉你的罪，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为你钉十字架，那个罪才真的除掉的。所以你明白吗？旧约不过是影子，旧约不过让你知道说，将来如果蒙恩得救，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在旧约你看都是表演，在旧约都是给你看将来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实在说来，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直接去朝见，不可能。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不能，但那样子那条路已经指明给你看了。先是什么呢？先是祭坛。到了祭坛以后，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就可以来到洗濯盆。那么为什么要洗濯呢？因为你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没有地板的，所以他脚所踩的在旷野里面还是脏的泥土，所以当然手脚要洗干净，然后呢才能到圣所，然后最后呢能够到至圣所。那么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至圣所的。在这么多人里面，以色列每年就一个人可以代表大家进去的。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一面来讲很幸福，另一面来讲好像很虚空，不是吗？一面来讲他起码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到底到神那里路是怎么路的，因为他们都看见每年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带着血就进去了。那大家很紧张啊，因为今天我们是罪人，怎么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呢？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万一这个大祭司犯了罪了，来到神面前被神击杀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在祭司的那个底下就弄了好多铃铛啊。那么好了，等到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那所有的耳朵都竖立起来，都听听那个铃铛还有没有声音啊。只要铃铛动来动去的声音，表示说他还没有被击杀。先是到了圣所，然后到了至圣所，他没有被击杀，明白吗？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因为有施恩座，有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很紧张，而且他们还根据传说，他们还在大祭司的那个脚一个脚底下绑了个绳子。那么意思就是说，万一这个大祭司来到至圣所，忽然间心脏病发作，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没有人可以进去救啊，就用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在旧约，如果你要知道人怎么亲近神，他最多给你看一幅图画，每年只有大祭司代表你进去，做做样子就是画画葫芦，做做样子就是了。那如果你要真的这件事情来到怎么办呢？要等到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挂在十字架上，那就是祭坛所表示的。你看见吗？他现在不光除去我们的，不光是遮盖我们的罪，也除去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能够来到圣所。来到圣所，你看见现在有灯台的光，然后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坛代表我们祷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那至圣所，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人跟旧约不一样，旧约只是个样子而已。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居然进到什么？进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 你要讲智慧话，智慧话就是天上的所罗门所要说的话，那这个人很难懂，对不对？但是起码犹太人最少他能懂得智慧屋嘛，智慧屋先是在外院，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你没有蒙恩得救的话，你觉得能到外院已经很好了。但是为什么在外院呢？因为这里你看见主十字架的救恩，祭坛的救恩，能叫我们从此以后靠着那个血，好像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就可以来侍奉他，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像祭司一样能进到圣所。那么如果在旧约的话，你根本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现在我们也带着血，但那个血不是牛羊的血，那是主耶稣一次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每次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能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那么弟兄姊妹，你到至圣所做什么？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三本书，一面是传道书在外院，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一个是传道书，一个是箴言，一个是各种之歌。如果你在外院，因为你是在太阳光底下，所以呢是虚空的虚空。虽然你信主了，你好像觉得还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因为什么呢？因为圣所就在隔壁。你再往前走几步就是了。你再往前几步就是施恩宝座，你为什么不走多往走几步呢？你从前路没有打开没有话说，幔子没有打开没有话说。所以既然幔户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自然的，今天你要进步，你要与神亲近的话，你不能一直留在外院呢。外院是开始，现在呢你能够到至圣所。到了圣所，弟兄姊妹在那里你就看见什么光呢？有灯台的光。所以箴言所给我们看见的光不是世界上的光，箴言所给我们的光乃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光。油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所以你看见圣灵在里面启示我们，好了，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箴言乃是天上比所罗门更大那一位所讲的箴言。原来今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却是根据在天上的规律，是天上的规律支配了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我今天在神面前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不止如此，还要进一步，等到我们真的来到歌中之歌，那你看见我们就来到至圣所。在外院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只要来到他的宝座前，只要来到施恩座前，苏拉米只要和所罗门面对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歌中的雅各。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的心。在外院还有叹息，在圣所好像还有叹息，因为还不过一米就到了，为什么你不往前一点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和智慧屋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怎样从外院，从十字架开始，然后进到圣所，让圣灵来启示他自己的话，让灯台的光来照亮我们。但是既然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你为什么不再多走几厘米呢？再走几厘米，再走几公分，弟兄姊妹，那不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地方吗？那不是所罗门与苏拉密相会的地方吗？那你说我到了那里我要做什么？到了那里你就一首歌，就是所罗门的歌，也是歌中的雅各，然后这一卷书就展开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对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资格，我们今天配在至圣所来接受这一卷书。你看见主何等恩待我们，仇敌何等恨恶这本书，他要么把它降低了，要么用各种方法来否认这本书，甚至于在福音阵营的弟兄里面也起了很多的疑惑。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离开神有多远，一直等到我们读雅各书，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污秽，一直等到我们读雅各书。但是感谢主，你只要在他的光中，他的宝血洗净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是信实的，现在你可以再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一面认罪，我们一面读雅各书，然后一面圣灵就把那亮光越多越多地赏给我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